所以现在你能够知道说他很稀奇，和其他的比方说保罗写信给哥林多，哥林多的众哥林多的教会，然后呢你如果比方说我们再举个例子啊，比方说他写信给其他的教会像是腓立比，比方说他写信给腓立比的时候，他说他就凡是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还有诸位建筑，那指长老，还有呢诸位执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啊，腓立比那个城是很小的城。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这个教会好像很上轨道的，这个教会好像很清楚的，你看有执事，有什么，有监督，有执事，还有众圣徒。但是很稀奇，这个罗马这个教会，第一和彼得没有关系，第二个跟保罗也没有关系。所以实在说来啊，这个罗马的教会根本就是圣灵开始的，很清楚的。所以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找不出，所以有的人就觉得完全跌破眼镜，意思就是说怎么可能经过二十几年你看见是他们还是分在不同的聚会，你说他们是五个一点都不错，你们说他们是一个一点也不错，因为他们根本就是在亚居拉百居拉家里来聚会的。所以现在有的人就问说，到底这是怎么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经过了差不多好多年好多年大家的研究和追踪，所以现在终于找到答案了，就是到底罗马的教会是大概为什么，就像保罗在这里所问安的情形呢？所以慢慢的大家就清楚了。那么这个特别圣经学者也特别点出来，那就是说这个在罗马的教会非常像在安提亚的教会。这个安提亚这个教会怎么开始的？当这个教会当主耶稣的主，你知道，根据我们主的话很清楚，这个福音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一直要传到地极，对不对？所以这是主的命令。但是你知道，等到这个耶路撒冷很有神的祝福的时候，那些使徒们呢，他们就觉得这里的工作太大，本来是3000人，后来是5000人，已经8000人了，然后呢又是几万人。不要忘记，今天如果几万人一个教会，我们今天称它做 mega church， 那是个巨型的教会，你看见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你看使徒们他们忘记了主的教训，是要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起点可以，但是不可以做终点。结果呢，你看见他们就留下来，所以他们都没有动。等到斯蒂凡这个寻道的时候，然后你看见逼迫就来了。那个神就用逼迫呢，就把所谓的平信徒，那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除了使徒之外，包括这腓力了，这些人执事，这些人你看，结果因着大逼迫，圣经告诉我们说门徒们就开始往外移了。起头我们不懂得为什么，结果你没有想到这些人慢慢就走到安提亚。起头他们不像这个安提亚外邦人传福音，后来很稀奇，他们对外邦人传福音，结果没有想到圣灵大大的做工。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听见了，就打发巴拿巴去看看那里的情形。结果巴拿巴一看，果然是完完全全圣灵自己做的，这个和使徒没有关系，你看见吗？耶路撒冷是使徒设立的，没有错，哥林多和保罗发生关系，这个很清楚的。那现在我们就问你，除了使徒彼得和使徒保罗之外，那么是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哥林多的教会很清楚，那是保罗生的，很清楚。但是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一个是安提亚的，还有一个呢是罗马的。那么安提亚的教会，你看见圣灵就把这些门徒们打发到那里去，然后呢等到巴拿巴去看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帮助，他知道他自己有限，他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助的，那个人在大树，所以他大树就把扫罗找出来。那么很感谢主，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有了规模了，然后保罗才帮助他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后来，然后我们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就是从安提亚打发出去的。那么安提亚教会就好像罗马教会一样，那里有四种人，一个是罗马人，一个是希腊人，一个犹太人，还有当地的叙利亚人，一共四种的人。但是很稀奇，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所以可见圣灵在安提亚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是在耶路撒冷没有做的。那么后来你就会明白， 耶路撒冷教会虽然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就诞生的，但是你看见它是个过渡性的教会，犹太的色彩非常的浓厚。所以后来你记不记得，这个等到保罗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谁呀、这个雅各，他说兄台，你看在这里信主的有好几万，这句话我们很高兴，对不对？然后很可惜，下面他怎么说？个个都为律法热心。如果你真的懂得保罗所传的福音的话，我看你心一定凉了半截了。结果没有想到，比保罗也跌倒了那一次。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传统的力量，传统的那个力量不知道有多大，真是大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圣灵就做一件很奇妙的事。到了结果呢，你看见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哪里？从安提亚开始。为什么叫基督徒呢？因为基督乃是受膏的意思。那么这个基督徒呢，乃是受膏的一般人。所以很清楚，这些人完全是被圣灵充满的，是受了圣灵引导的，恩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他们和其他的人完全不一样。那么在耶路撒冷，他们有的人还在那守律法，他们所活出来是字句的信仰，根本不是什么，不是新约的信仰，不是圣灵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许多时候我们要相信圣灵的工作，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圣灵的工作还有只有一种，就是一个方法一条路。许多时候我们想把它格式化了，我们想把它公式化了，我们想把它规模化了。你看见圣经说风乃是随着意思吹的，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安提阿。然后感谢主，借着从安提阿，神就打发保罗跟巴拿巴，就走遍了小亚细亚，最少保罗走遍了小亚细亚，然后一部分的欧洲。那不要忘记，他到处不是都结果子吗？然后这些到处结果子的人呢，他们有的人就移民，就移到罗马，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嘛。所以有的在这里得救，有的在那里得救，这些人都是认识比保罗的。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保罗一问安，问那么多的人安。你明白？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如果一个地方你从来没有去过，你问安，没有几个名字你叫得起来的。现在保罗一口气能有这么多的名字，你的这些名字背后都代表一个家，从一个地方移到那里，从另外一个地方移到那里，从那里移到那里。因为那个时候罗马是最大的城了，所以当然条条到了东罗马，所以很自然的从不同的地方，后来他们就到了罗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工作就很像主在什么地方，在安提阿的工作。所以很稀奇，我们到了有一天我们见主，我们才晓得，就是说很可能很可能圣灵在罗马的带领根本就和在安提阿的带领是一样的，我们不知道就是了。那么好了，有意思在这里，如果保罗是很会组织的人，保罗可以说是个组织细胞很强的人，所以你看见他等到第一次出去布道回头的时候，从特比回头的时候，然后他在各城里面设立长老，你看很清楚的。但是现在有一件事，就是说等到他写信给罗马教会，他明明知道罗马教会的情形，你看见他在这里他提到什么？他什么也没有提。你看他这里没有提到组织的问题，可是问题有一件是真的，的的确确这些人是圣灵所生下来的。那么好了，你看看这些人，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不同的聚会点，那现在保罗怎么帮助他们？现在第一，保罗把他全备的福音告诉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问题就在这里，问题就是说，他们既然得救了，又分在不同的聚会，他们的教育程度不一样，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宗教背景，有的根本是犹太人，像雅居拉，那么有的你看见根本是在皇家里面的，那的的确他们有各种各样的不同。但是不要忘记，如果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这些人都因信称义，都因信成圣，最后因信得荣耀，那么这些人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从表面上看，他们是散在五个不同的地方。但是现在很有意思，现在你看一下，为什么保罗劝他们，你们要把身体献上？那等一等你就清楚了。因为在你第一节到第二节，保罗给我们看见身体，等到你第三节一直读到第十二章的末了的时候，保罗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身体，稀奇不稀？那个身体在哪里？你去看，第四节， 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个身体，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把写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是大概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对哥林多的教会怎么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他们只要在哥林多，圣保罗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稀奇不稀奇？那么而且这些罗马人虽然他们在一个大都会里面生活，是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现在这些人文化不同，看法不一样，种族皮肤的颜色不一样，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圣灵要怎么样做呢？如果真的他们得着了个全备的救恩，那么最后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呢？那么不要忘记，所以当你读到第三节一直到21节的时候，那现在你会看见说，在这里有一个属灵的身体。那么这个属灵的身体，就很明显的要发挥它的功用，而且要显出它身体的见证来。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你今天在这个罗马，我们不知道多少人得救，但起码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皮肤颜色的不同，文化教育等等的不同。但是问题在这里，圣经告诉他们说，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稀奇的很，尤其在罗马，只有在罗马你能看见，有的是自主的，有的是为奴的，有的是希利尼人，有的是犹太人，有的是话外人，有的人是聪明人。所以弟兄姊妹，完完全全好像是两极的。但是神的旨意是什么？要叫他们成为一个身体。所以等到你后来读到以弗所书，保罗的光更强了，特别是哥罗西书，你就看见是原来教会是什么，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罗在这里不大用教会这个字，因为如果你用教会这个字的话，就变得太官方化了。但是保罗所注意的什么？要注意一个实质，就是所注意的这个实际的情形。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见好像罗马的教会不像哥林多的教会那么整齐，好像不像耶路撒冷教会那么整齐。讲到组织，讲到外面，那毫无问题，你看见耶路撒冷整齐的多了，然后你看见哥林多教会整齐的多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它乃是基督的身体。你从以弗所书很清楚，那么而且它是个生机体，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那你要怎么做呢？现在他们分在五个不同的聚会，他们怎么能够成为一个身体？他们怎么能有个身体的见证呢？感谢主，你从这个第三节一直到二十一节，尤其这些人在罗马，他们要有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的。这个世界上有俱乐部，这个世界上有罗马的组织，讲组织没有人比罗马更厉害的。弟兄姊妹，像一个一个这样的组织，一个这样的社团没有问题的。如果你要把基督徒组成一个社团，你推动一个东西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毫无疑问，在罗马你看有的人比他们都会，但这刚好是他们的危险。意思就是说，他们中间如果有能干的人，其实有啊，你如果读那个问安的里面，有的人已经比保罗先在主里面，而且是有名望的使徒啊。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些有做工的人，那么如果这些做工的人他们有任何一点的野心，他们如果用他们自己的当财，他们就可以从他们周遭的那个社会，尤其在罗马，你知道罗那非常清楚的，罗马的法律是很有名的嘛，你很容易就从他们那里就可以吸取一些的资源，那么这样罗马教会就应该起来了。那但是弟兄姊妹，你若读教会历史很稀奇，这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罗马的教会并不像罗马教所说的，彼得没有开始，而且罗马书所给我们看见罗马的教会，你看见这里是什么？这里保罗告诉我们，那么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成为一个身体？怎么能够显出身体的见证呢？很稀奇，秘诀在什么地方呢？秘诀就是第一节第二节讲到身体，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也讲到身体，这里很明显有两个身体。那现在问题在这里的，许多时候啊，我们很容易把自己奉献给主，没有错。 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对于奉献给主没有人有争执的，但是难处在哪里呢？我们奉献给主以后，我们最好就是我们与主，主与我们有最亲密的交通。那么我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我只要到主那里，主就给我了。所以永远主与我，我与主。那弟兄姊妹，你可能是全世界最属灵的人，你不需要别的弟兄姊妹。但是不，主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属灵，你要长大，你不过是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今天你没有主不行，今天你没有弟兄姊妹也不行。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稍微懂得和人来往，人际关系是最复杂最复杂的，尤其是神的儿女在一起，刚刚开始很好，像度蜜月一样。那么啊，大家在一起彼此相亲相爱，你认识的越久，慢慢慢慢难处就来。所以你看见吗？有的人说这个地方不行，我换一个地方，因为你有个地方可以换嘛。人在哪里呢？你奉献给主没有困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教会怎么能够得出建造呢？如果你碰到不顺心的，你换一个地方，你看见就谈不到彼此相爱了，就没有功课可以学了。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给我们看，如果今天我们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的话，那不要忘记，你要知道圣灵，你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就是交在圣灵的手里，那圣灵可以有权柄做他任何的事，对不对？那从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真的把自己奉献给主，放在圣灵的手里，那圣灵一定根据神的旨意。因为不要忘记，因为教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设计。我们的主不光是眼中只有我们一个人，我们的主他的眼中乃是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所有神的儿女。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奉献呢？奉献我们以为是只是把我身体献上，放在圣灵的手里，不错，是在圣灵的手里，但是圣灵立刻就把我们放在他奥秘的身体里，你明白吗？这个就是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样你能才能够产生身体的见证。所以你再读下去，我们这许多人，然后再读下去，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程度说预言，等等等等，怜悯人的就当甘心。那么弟兄弟，你现在你看见所有的肢体就各尽其职。那不光如此，如果我们光是把自己奉献给主，我们觉得在主手里就好了，那有一个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比任何人都高，任何人都大。但第三节说，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你知道圣经为什么用身体来代表或者来形容？为什么用身体来形容？为什么用身体来形容教会的奥秘吗？很有意思的。你知道，如果你认识我们的身体，你拿眼睛任何一个细胞，严格说来，根据那个细胞都可以产生一个完整的人。但是眼睛的细胞特点在哪？眼睛的细胞就是说，它虽然有很多的功能，但是他眼睛能看以外的功能全部压抑住了，所以你看眼睛只有一个功能。所以圣经讲到肢体，圣经讲到我们都是肢体，互相做肢体，圣经没有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细胞，有没有这样讲？如果圣经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细胞的话，细胞可以死很多，一天不知道死多少次。但是不，我们乃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为什么？因为肢体的单位是公用的单位。那公用的单位是什么？公用的单位就是告诉你说，你里面的每一个细胞都可以产生一个人。但是现在为着成全整个的身体，你看见你有千千万万的功用，你只剩下一个功用，那就是看。你的手那个细胞有个特点，它把所有其他的功用都压抑住了，它只能够尽回手的功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只有圣灵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不要忘记啊，那个细胞你把它单独挑出来的话，它我再说可以做成一个人，可以产生一个人，没有错。但是你把它放在基督，把它放在身体里面，它就受了很多的限制。我们这个人可以膨胀，可以大得很，但是因为主把我们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现在你看见我们就不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乃是根据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谦卑。 谦卑的功课是在教会里面学的。什么时候我们太方便了，所以很多基督徒根本是打游击，从一个地方打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打到另外一个地方，你说怎么可能长进呢？因为圣灵给他最好的机会，你想想看，谁把我们放在基督身体里面？是圣灵。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如果你说你奉献给主，主有完全的主权，那么主只有一个地方，只把你放在一个地方，就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然后大家彼此照顾，彼此照应，那么感谢主，在这里你就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爱人不可虚假，恶恶要厌恶，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一味的款待不是 只吃牛肉汤或者只一味，不是啊。那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不要忘记啊，你以为逼迫你们都世界上的人，没有这件事啊。你如果真的主把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你看你许多时候很稀奇啊，因为你的舌头离牙齿太近了，你饭吃的太快了，结果怎么样，牙齿就咬痛了，咬伤了舌头，这就叫逼迫啊。那为什么逼迫呢？因为你们两个太近了，你从来没有看见牙齿咬到你的脚趾头，因为离开你太远了。所以今天圣灵让我们学那么多功课，他把一个弟兄放在你的身边，不要忘记要让你们一同做肢体。所以有的时候会受伤，会践踏，但是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是身体里面的事。关于世界上的是第十三章，不要忘记十三章是世界上的，但十二章是教会里面的，很清楚身体里面的。所以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什么？如果你真的认识神的救恩，这个功课在什么时候你可以学的？乃是当你把自己奉献给主，然后主把你放在基督的身体里面，感谢主。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经历这些所经历的。然后你有难处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常常觉得有一个实行是很好，我看过有两个弟兄中间他们有过节，那最后怎么办呢？最后一个弟兄就替另外一个弟兄洗脚，他真的为他洗脚的时候，你看见所有的难处就都过去。这叫什么？这叫做把炭火放在他的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你毫无疑问叫你想起山上的教训，是不是？毫无疑问的讲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不是？你读到马太五章六章七章山上教训的时候，你会问一个问题，除了主耶稣之外，有谁能够活出那种的生活呢？你的问题刚好就是你的答案，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人。所以为什么你看见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能够转过第二个脸，能够走第二里路，能够爱你的仇敌？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当你活出山上的样式的时候，事实上你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真正神儿子的形象能够叫世界上人完全看到的，乃是借助他的教会。所以教会的功用是什么？弟兄，教会的功用就是让这个世界上能看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形象就是一个人的人格，人格是性格的总和。那今天我们有基督的谦卑，这是性格；有基督的温柔，这是性格；有基督的忍耐，是性格。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没有不可能一个人又有基督的谦卑，又有温柔，又有忍耐等等等，不可能的。乃是我有一点基督的谦卑，他有一点基督的温柔，他有一点基督的忍耐，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人看见整个人性格加在一起，基督的人格，那就是基督的形象。这样人才看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今天讲了半天因信得荣耀，那现在你要给世界人看，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所谓身体的见证。身体的使命就是这个使命，身体的使命就叫身体渐渐长大，然后在爱中建造自己。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彰显基督是有限的，但是把我们这些人加在一起，把罗马这些弟兄姊妹加在一起，那弟兄姊妹，虽然这个人是奴隶，虽然那个人是自主的，但是基督在这个人身上彰显，基督在那个人身上彰显。你看不见那个奴隶，你也看不见自主，你看不见希利尼人，你也看不见犹太人，你只看见基督。那弟兄姊妹，这个光景不就是十二章所给我们看见的光景吗？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我们的奉献第一件事不是我你们不要误会我的话，不是说不要为主做，乃让主在我们身上做。许多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要到与蒙古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唯一忽略的就是我们的邻居，唯一忽略就是我们的社区。弟兄姊妹，这个社区不是你的责任吗？今天有的人他一天到晚做梦要到非洲去传福音，你连话都不通，现在你的邻居起码话都可以通，为什么你不传福音呢？如果你明明在这里，在你的社区里面让主的见证被主兴起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不是见证吗？我们读圣经，这个世界上来读我们。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现在人不知道教会什么，今天人觉得教会不过是社团之一，但是不在这里给我们看，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身体怎么得到建造？这个身体怎么得到建立？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把自己奉献给主，那么弟兄姊妹，那么圣灵就没有办法做那个工作。只有每一个人把自己都奉献给主，教会就开始，教会就产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地方一百个人聚会的时候，可以是一百个个人，但是可以是有教会的时机。什么时候有教会的时机呢？乃是这一百个人都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奉献给主就是为主而活，不为自己活。如果一百个人每个人都为自己而活，那里没有教会的时机。你可以带个很大的聚会厅，你可以外面有给一个很动听的名字，但是没有用。弟兄姊妹，圣灵所要建造的乃是基督的身体。所以请你记得，如果你真的把自己放在主的手里，如果你没有把它收回，你如果让圣灵在你身上有完全的主权的话，圣灵一做的一定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献上的身体放在基督奥秘的身体里，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到建造。等到基督的身体被建造，它就满有基督的身量，那是什么？那就是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二章十二章。那么就着生命来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就着功能来讲，教会乃是个灯台。所以你去读全本圣经很清楚啊，读到使徒信，读到这个启示录，叫这个世界最黑暗的时候，你看见需要灯台。那灯台什么意思？灯台就是教会，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教会在世界中所产生的见证。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做光做盐，盐在那个时候是消毒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冰箱，所以所有防腐的都是借着盐，所以盐不能失去味道。所以到了你读第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说，这个教会在这个世界上，尤其在罗马的世界上，它有个见证，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它的见证是什么？第一，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那不要忘记，保罗讲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那个时候在上的是谁呢？是尼禄啊，尼禄就是坐在那个宝座上的。但是你看见吗？在这里教会有一个见证，那个见证他不是不错，尼禄的的确确是暴君，但是你看见保罗怎么说呢？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给我们看见说，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为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把教会放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当然是不法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不要忘记，我们知道说神有他特别的用人。所以在这里圣经你去看第四节，因为他是神的用人，稀奇不稀奇？罗马那么邪恶的政权，尼禄那么最后要逼迫基督徒的，但是你看见基督徒对于国家的观念，基督徒对于在上的观念很清楚，保罗就给他们看见为什么要这样做。基督徒这样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得着他们。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在这里有一个见证，不是因为做了基督徒了，我们就完全不顾，我们就忘记了纳粮，我们就忘记了上税，当惧怕的，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那么到底，如果这个在上这个用人错了怎么办？这不是我们的事，这是神的事。你知道说神到的时候神会做的，但是对我们来讲，你要记得这是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教训。所以到了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句话是接着上面的。他说当得税的给他上税，你不要欠税，那么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刚当纳粮的纳纳粮。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那现在保罗就从亏欠在上掌权的，然后就来到世界里面每一个人。当教会摆在世界里面的时候，神叫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同胞，怎么对待这些人，因为我们要赢得他们归向主的。所以有一件事你知道吗？基督徒当你在当你在世界里面，你遇见这些神所创造的人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基本的原则，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与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了。爱是不加害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这是基督徒处世之道，这是基督徒当神把我们这些百合花放在荆棘丛中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是主给我们的教训。其实你回过头去看，这又是山上的教训。所以记得第十二章是我们在教会里，第十三章是我们在世界里，第十二章是身体的见证，第十三章是灯台的见证。当这个世界充满污秽的时候，基督徒要做一个见证。当这个世界有的人在那里不纳粮，有的人在那里不上税，有的人不惧怕，有的人不恭敬，基督徒要有一个见证，有一个不同的见证。那不光如此，在这里有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原则，就是凡事不可以亏欠人。那么等到这些不法的事慢慢增加的时候，你就知道主回来的日子近。尤其是打仗的风声，你看今天美国他想尽各种办法，他们一定要开始用兵。所以等到你听见打仗的风声，而且你看见世界上败坏的情形，当你把电视打开，你看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特别在天亮以前，我们知道这个黑夜是越来越黑的，特别是快天亮的时候，根本可以说伸手不见五指的。所以呢，第十一节，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这个得救指的身体得赎说的，所以你看见将来得救说的比初信的时候更近，所以可见这个得救是指的身体得赎，那就是主快回来了，众子快显现了，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所以弟兄姊妹，当圣灵把我们摆在世界的时候，你看见吗？要带上光明的武器，脱去所有暧昧的行为。那么弟兄姊妹，总的来说要披戴主耶稣基督，那就是说人所看见的乃是主自己。当你披戴耶稣基督的时候，当然人看不见我们。所以呢，这个就是教会在世界上的见证，它是光，它也是盐。那么然后就来到了十四章、十五章跟十六章。